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专题节目专家论坛，我是静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苏延芳教授。苏教授你好，想请你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静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苏教授是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又关注社会现实，希望用学术研究推动社会的发展。苏教授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毕业，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卫生体系的筹资、支付、监督、机构变革及健康教育五个方面。作为第一作者，在《柳叶刀》和《柳叶刀传染病》等杂志发表多篇研究文章。苏教授曾在香港政策研究所清华大学工作，从2015年开始为盖茨基金会提供政策咨询，2020年在 CCTV4 中文国际频道解析最新的新冠动态，涵盖疫苗、诊断、治疗、社会政策等方面。听到苏教授的赫赫履历，大家是不是心里已经涌起了钦佩之情？其实在这个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点，我相信大家最近也是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新冠。想请苏教授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在新冠方面是有哪些最新的一些动态，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前景。
好的，谢谢静明。我觉得这个介绍非常的这个偏向专业方面的介绍，那我也希望向听众们介绍一下一个生活中的自己。我现在呢是居住在西雅图的东部Sammamish 这个城市，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么除了我的专业工作之余呢，我也在做一个很小的这种小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感悟里面，其实不仅仅是原来的学术训练给我很多的视角，那么同时作为一个居民，作为一个母亲，或者说作为一个创业者，我有很多维的这个视角和体验。在新冠期间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高校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进行一个超过了以前现有，就是说超过以前的这种合作模式的，然后呢进行一个多方位多角度的合作这样的模式。比如说像在哈佛大学乔治梅森大学，还有一个叫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三家机构的推动之下，然后将近有4000多个学者聚集在8个微信群里面，每个都是500人的微信群同时呢是在从大概3月份左右一直到现在我们组织了大概有10多场讲座，是45场讲座，然后每一场讲座都是大概有500到1000人来听。那么在这个email 的列表里面呢，有可能将近有2万多个人，这些都是在包曙明教授带领的团队，然后呢把所有的新冠相关的这个数据呀信息呀都整合在了一起将近有150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他们对这些信息使用下载了超过22万次。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在以前的研究中或者在以前的生活中看到的比较少的，但是呢在现在新的全球流行病的推动之下，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呢，就是其实在很多年前我记得马云曾经提过说，如果大家都能够实现远程工作的话，那么这个经济的能量即将再增加30%。其实在新冠之前有可能很多的公司都不会想到说远程工作，但是呢新冠却作为一个外部的冲击，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远程工作。那么现在我们有可能可以设想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有可能远程工作会成为一种新的这种形式，或者说是成为很多 企业、政府机构、非盈利机构还有国际机构真正思考的一个话题。
谢谢苏教授的分享。刚才苏教授跟我们讲述了他关注学术，同时也关注生活。确实，关于最近的新冠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新的想法，很多的启示。那也非常的高兴的听到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学术以及研究员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整个所有的信息平台的分享，以及对于推动新冠的一些解决方案，一定是有非常值得突破的，然后也希望说我们很快能够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刚才苏教授也分析了说，关于通过新冠，可能未来我们的生活在这些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也是确实我们现在可能会考虑的一个方向。那未来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通过这个新冠，让苏教授对于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想法呢？
是的。正因为此呢，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未来实验室，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公众化的名字，但是呢，它的学名是叫做时空研究中心，然后呢，主要是关注新冠以及接下来就是非常趋势化的这种环境健康和社会的变化，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哈佛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的支持之下、帮助之下，然后呢，打算在华盛顿大学成立一个这样的未来研究中心。
这个时空研究中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酷。那其实对于这方面具体大家关于这个环境健康社会变化作为一个实验室具体会研究哪些方向，其实我想大家作为听众或者说作为我一个对于这个环境健康不是非常了解的话，还是希望苏教授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具体作为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我们会提供哪些的研究方案，对于对于我们研究的课题或者说对于这个社会以及人们的生活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好的，那在介绍我们的研究话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研究中心的一个初创的核心团队。现在呢是由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然后还有赵博教授，他是在华盛顿大学的地理系。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华盛顿大学的环境和森林科学的学院的院长 Dan Brown 教授，还有呢就是地理系的有个叫 Sarah Elwood 他是地理系的主任。还有呢是我们系还有一个叫做 David Watkins 教授，他主要呢是做全球的疾病优先序分析所以呢我们这几个是核心的初创团队成员。另外我们也觉得非常有幸有一个在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就是属于教父级的人物，叫做Michael Goodchild 他呢是在这个地理信息系统 CIS 领域非常知名的一个教授，他是我们的专家顾问。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在就说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专长，就比如说像我的话主要是在做卫生体系卫生政策相关的分析， Sarah 呢他主要是做社会公平的分析，怎么样子通过一个地理信息系统或者是地理人文的方式去表达。那么像赵博教授呢他最近在新冠期间也做了一个可视化的这种界面来看新冠的趋势。Dan Brown 教授还有David Watkins 教授，他们也是做了很多非常创新性的研究，就比如说Dan Brown 教授他前一段时间呢就在分析，就是说新冠如果说我们进行追踪的话，它的链条其实是非常长的，它主要呢是研究非洲的这些热带雨林的慢慢的消失。那么我们可以从它的研究里面看到，就是热带雨林对于这些流行病产生，就是全球 大流行的爆发会起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诱因？所以呢，这些研究都非常有趣。那在我们就是开会讨论的时候，总是会觉得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多学科交叉融合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做很多很有趣的面向未来的研究。那么现在呢，从这个资金来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乔治梅森大学和哈佛大学呢，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NSF 6年的资助，接下来还有4年的资助，所以他们总共有10年的资助。在这两个学校呢，他们都相应设立了两个时空研究点。也正因为此，我们现在也在申请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得到 NSF 的资助，然后在华盛顿大学成立第三个研究点。
刚才听到苏教授对于这些团队以及目前的一个发展现状的一个介绍，感觉真的是聚集了各个学科最顶尖的这种教授、研究员，大家每个人都是能够独当一面，来去领导整个的团队去，然后又把这些所有的信息整合到一起。相信对于我们真正的得出一个，无论是说做研究，或者说对于整个的社会能够提供哪些比较有效的一些信息，都是我们可以非常值得期待的。或者说，那既然苏教授提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有这些新冠的追踪，包括一些地理信息系统用来给大家做这种可视化的一些分析，那有没有一些途径，像是我们大家所有的一些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对这些就是能够。也能够看到一些我们的研究结果，那具体就是我们的研究与大家正常的，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距离，还是我们是可以，也是可以感受到的。
对，其实现在呢，大家可以在Harvard Dataverse 里面下载相关的所有的信息，包括是最原始的跟新冠相关的各种数据，比如说跟那个人口移动，然后呢跟新冠的发病率、死亡率跟所有的这些医疗机构相关的基础数据，这些信息呢都是可以下载的。同时，还有相关的我们叫做 base map。那就是一个基本的这种，已经把它可视化到地图上这样的一个图谱的呈现都有。那么就是之前我提到的，我们组织过14次相关的这个讲座，由鲍曙明教授主导。然后呢，其中我也参与了相关的比如说像新冠的建模这样子的介绍。另外呢，也对其他专家的一些讲座进行点评，同时对文献梳理进行点评，这些相关的视频以及就是各个讲者他们的讲座演示的材料都可以下载，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是特别方便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希望更多的了解现在有关于这个时空中心跟新冠相关的研究的话，最方便的方式是访问网站www.stcenter.net，上面有特别具体的信息。
感谢苏教授的分享，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息的话，完全可以去网站上来去下来去去看一看，下载我们相关的一些数据以及一些地图，好对这个无论是这样一种大流行病有更多的理解，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对此可能如果大家对此有了更多的理解，就不仅仅是恐慌，反而能够从中吸取到一些我们可以如何更好的生活的一些方式。我们看到这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给人们生活、给社会带来的利处，因为有了这些研究，然后我们能够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我们能够让人们的生活能够有所改善，让我们对于这些疾病能够有更好的防疫。那刚才苏教授已经介绍了说，这是我们目前这个创新研究未来实验室的一些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状况。我们听到说有很多都是关于这个新冠这个目前这个大流行病的。那也想知道说，对于我们这个实验室，如果说真的能够 在我们华盛顿大学申请成功，成为第三个。那相信对于无论是整个的华州还是说整个的美国，大家都是一件非常有益处的事情。那其实也想听一听，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实验室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划，它能够对于社会发展又能够带来哪些好处和影响，希望听苏教授来分享一下。
在我讲实验室的规划之前，我想就刚才进提到的关于说成立华盛州的这个研究点的意义进行一点点阐述。因为现在的这个时空中心呢，已经有两个现有的研究点，分别是分布在美东就是东北角和东南一个是在哈佛，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乔治梅森大学跟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比较接近。那么成立华盛州的第三个点，其实就相当于在美国的西海岸西北角有了一个点其实呢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就是布第四个点，是在美国的西海岸西南角现在呢有那个南加州大学，他们也在打算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如果说这个布局在今明年都能够实现的话，那么这个时空中心呢将覆盖美国的东南西北四个角无论说是地理的代表性还有研究人员的分布来讲的话呢，都是一个质的飞跃。那么我们这个研究中心现在设想的构架呢，就是希望能够突破学科之间的这个界限，或者说是真正的能够走出象牙塔，不仅仅说是在华盛顿大学的各个系之间建立更多的合作，我们也希望在西雅图或者是美国西北角的这些社会人士，还有呢是企业非盈利机构政府以及一些国际机构都进行相关的合作。正因为此，我们是很希望就是能够得到一些相应的社会关注，并且呢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这个东西其实不仅仅说它有学术上的意义，有科学的意义，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比如说像最近的话呢现在有四家机构已经表达了对我们现在即将要成立这个未来实验室的兴趣，其中包括有一个叫做 Future Data Lab， 叫做未来数据实验室这是由鲍曙明教授成立的一个实验室。那么他对我现在正在规划在做的有关于新冠的这个政策指数这一块非常感兴趣。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最新成立的一个叫做 Adastral Funds， 他们的工作模式有点像是风投基金，他们呢是投给学术领域里面最具有创新能力但同时呢也是具有高风险这样子的一些研究项目。所以呢在我们初步的洽谈的基础之上，他们也表达了就是对我们现在新成立的这个未来实验室的兴趣。除此以外呢，在加州有一个叫做 Terasaki Institute， 它的创始人是叫 Paul Terasaki， 他是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外科专家然后呢非常成功。他设立的一个那个biomarker， 就是一个生物诊断的指标，非常好的能够预测当患者要进行手术就是进行器官移植的时候是否能成功。所以呢基于他的研究，其实后来他成立的公司是非常非常知名的，然后他也成为了亿万富翁。正因为此，他是把大量的钱投给了学术领域，然后呢希望能够以此来助力，让更多的研究人员给社会带来注意。那么第四个机构呢是华盛顿大学的国际健康联盟那么联盟的主席也向我们发出了邀请，表示说他们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不仅仅说是从学术本身的严谨度这个角度来讲同时呢也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可视化互动的界面，把更多的研究成果最终带给大众，带给企业、政府和其他的社会机构。这个努力的方向来讲，他们都是觉得比较赞许的。 那么现在我们呢，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政府机构和社会部门能够加入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的网络里面。
感谢苏教授的分享。确实，这样不同的研究点分布在美国的各个的地理的区域，也是一种资源的整合，能更多的以这个能以地点集合人才资源，以及集合一些社会资源，让这些学术研究能够更好的走入到人们的生活，同时带来社会效益。刚才苏教授也简单的介绍了说，我们这些学术的研究其实是可以与这种企业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结合的，然后最大的效果是能够带来这种社会的效益，社会的福利。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具体听听苏教授介绍一下他们现在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它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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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专家论坛，我是静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苏延芳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健康与社会公平方面的研究如何能够带来社会效益。那刚才我们已经讨论到了说，华盛顿大学打算去能够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有合作，建立创新研究未来实验室。那就想请苏教授来跟我们更详细的介绍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如何打算开展哪些研究项目，又是如何能对我们的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社会效益的呢？
谢谢姐。我想借这个机会介绍几个我们比较典型的研究项目。关于研究项目带来的社会效益，我也想用结核病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给大家解释。但是在我深入的讲，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规划以及它相关的潜在社会效益之前，我想强调一下，就是在这个未来 实验室里面呢，它其实有一个机制的设计，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研究规划的初期能够听到大家的声音包括说像是这些企业政府非盈利机构或者是跨国机构的声音，那样的话呢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研究点，然后根据各方的需求来定制相应的研究计划。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未来研究中心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么讲起过往的研究以及相应的社会效应的话呢，我想提的一个研究就是我从2008年开始跟进的有关于结核病的防治的项目那个时候我其实刚好在哈佛读博士，所以呢我是跟着我的导师肖清文教授去宁夏做田野实验，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深刻的理解到了我们结核病的防控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以及相应的卫生的筹资支付监管机构变革还有健康教育会给结核病的防治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善。那么从宁夏的一个实验点后来变成了5个省的实验点，以及到后来呢我在2015年再回到中国的时候，当时呢是卫计委已经开始召集大概有8个省的专家，然后呢进行座谈，希望可以把宁夏的实践的项目然后呢推广出去。那么在中国制定新的那个5年规划的时候呢，就把结核病防治相关的一些工作指标以及建议写了进去，其中就包括说是从最开始肖教授领导的这个团队做出来的关于如何把疾控系统和基础卫生医疗系统整合在一起进行这个机构上的变革，以及包括说像是结核病的筹资给医生的付费制度等方面的变革所以呢这些其实让我很欣喜的看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说坐冷板凳，或者说是仅仅是在发表文章，并且呢是在这种非常直接的跟政策制定者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从一个小火花慢慢的长大到一片实验田，之后呢再进行一个全国有全国效应的这种长期的制度建设。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研究它是如何跟社会以及政策进行互动的。那么在这个未来研究实验室，我们希望开展了几个研究，其中包括比如说对于政策指数的研究，我们将相应的进行在方法论数据收集以及它的应用方面的一些新的构建。除此以外呢，在前面节目中提到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期的疫情其实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其中包括说像是未来的城市设计里面有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到这种远程工作的可能性以及它的实现机制。那么无论是从市政规划、公司规划和个人规划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受益于我们今后要开展的这个关于远程工作的研究。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开展跟老龄化相关的一些研究，在那个研究中呢，我们会比较创新性的用一些宏观的数据，包括说一个叫做 National Health Account 国家卫生账户这样的数据，以及一些微观的数据，包括说像在中国进行了2个长期的入户调查。所以呢我们会把宏观和微观的数据结合起来相应的做分析。那么经过我们现在初步的分析结果发现呢，在中国其实很多的这个老龄护理提供者都是家人或者是在社区里面的人，那么这些人其实他们相应的大概都是拿就是最低工资，而不是说是城乡的这种平均工资的水平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的长期护理现在是大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除此以外呢，我们另外一个非常关注的研究点是关于这些慢性病它相关的服务的覆盖率是怎么样的。因为在过往我的研究中我非常关注传染性疾病，包括说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他们相关的防治以及医疗服务的提供。但是在未来研究中我会更加 多的关注啊这种慢性病、非传染性疾病啊，以及关于这个流行病它的啊我们如何去啊防控或者是在流行病的时候进行应对。
感谢苏教授跟我们分享的他所有的现在的一些研究项目。其实作为一个跟学术界并不是有着非常多的了解的人，真的是听到这些相关的研究，就感觉这些学者真的是为社会做出了非常潜移默化的贡献。真的，他们在默默的为做出其实是非常深入的一些研究，而这些研究也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那其实也想问问苏教授，为什么说其实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苏教授这么的有热情，而且加入了这么多的方向，而且每一个其实都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此的密切相关，相信在学术这条道路上也是一个非常的漫长而又有需要毅力和恒心的一个过程。也想问问苏教授，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能够保持着这样子的热情，并且不断的把这些研究一项一项的推广开来。
谢谢静怡，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学术研究。那我也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其实2015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呢是为盖茨基金会开始做政策咨询，当时并没有想直接就进入学术界，因为我在的这个领域叫做卫生系统学，或者叫国际健康，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实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那么我呢希望自己在刚刚毕业的时候能够接触到我这个学科相关的方方面面，那么我觉得盖茨基金会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在上面我们有两个非常有前瞻性的领导，包括比尔盖茨和他的太太美琳达盖茨。除此以外呢，盖茨基金会聚集了很多的这些专业人士和各界的精英，就有点像我现在构想的这个未来实验室，我希望搭建的这个就学术平台哈，其实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基于我原来的工作经历所带来的灵感。那么就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会请这些学术领域的专家，然后呢还有一些实践领域的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士，政府的领导，还有呢是国际机构的领导，大家一起来协力合作，曲线协步，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真正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比如说像在盖茨基金会的投资之下成立了一个国际疫苗联盟 GAVI， 在过去的20年之内为全球的儿童这个疫苗的覆盖率从60%然后提高了80%。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欣慰的，并且觉得每一天工作都特别有激情的事儿。那么也是在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其实我们的学术和实践之间是一个闭环，并且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回馈系统，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我们学术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在政策的讨论中能够慢慢的可以接触到就是政策的高层，并且呢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所以呢正是因为以前的这些研究经验，让我觉得其实学术不仅仅是在写文章发表文章或者讲课，它有更多的这些是面向于社会的这种功能，就包括说像我们在未来实验室里面所设想的这个构建的，是可以希望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支持鼓励和协同合作之下，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关于社会变革中最大的话题进行了探讨。那么我自己也是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因为我在 自己创办一个很小的企业叫新月汉语的过程中，知道企业家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也是希望把企业家相关的一些这种思路和精神能够带到学术领域里面，然后呢让学术的研究更高效，以及有更好的跟所谓的终端用户互动的这种机会。
感谢苏教授的分享，刚才真的是听得我都有些心潮澎湃，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苏教授所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无论是课题或者说所致力的这些方向，当他真正的能够看到，当他以一种形式返回到这个社会当中，能够看到他所带来的效益的时候，我相信苏教授一定能够非常的体会到那种自豪感。同时也确实我们看到说这个学术研究它凝结了很多人的心血，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它的一些回馈，它能给社会带来的效益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各方的支持，比如说政府，比如说非营利组织，像是盖茨研究基金会以及各种的企业。其实我想学术与这种社会学术界与社会界所搭建起来的良好的沟通平台，应该是让这一切是一种正向反馈良好运作的一种机制。所以也就是相当于说，无论是企业或者说这些组织，他们能够有这样最新的研究结果，其实是为整个的社会的进步，或者说为产品、为服务，为他能够利用这种最新的一些创新成果来提高这种生产效率，提高竞争力，同时也能够促进整个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些企业的业务发展。我想这应该是苏教授在努力寻求的一个结果吧。
是的，对，我们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并且呢现在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平台的支持。那么像我们即将成立的这个未来研究中心呢，也是有一个大的这种框架已经在搭建。美国的科学基金 NSF 它会提供，就是说它其实是那种火花式的，然后呢提供一个初始的基金。那么我们希望呢每一年大概是会有4到6家相关的这些终端用户，可以是企业、政府机构或者说非盈利机构来加入我们。那么我们会成立一个这种终端用户董事会，他们呢会跟我们做学术研究的核心团队定期的开会进行讨论，为未来1-2年的工作制定规划。那么我们有可能这些开展的就是在真正进入竞争市场之前的研究呢，也会受益企业他们可以相应的能够有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优先的获取权。除此以外呢，像企业现在的预期呢是企业每年大概可以投$50,000左右，但是它是有很强的杠杆效应的，其中包括说其他企业投入的钱，还有呢就是像 NSF 投入的钱都会在一个大的资金库里面来支持研究。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的时空研究中心在哈佛和乔治梅森大学的2个研究点呢，已经有10个终端用户，并且呢，像在这2个研究点，在过去6年积累了这些比较好的，像这种云空间，还有计算中心，以及其他的一些知识产权，都是我们现在华盛顿大学即将建立的这个中心可以使用并且共享的。除此以外呢，对于企业来讲，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处啊，就比如说一般的情况之下，企业如果说希望跟高校合作，其实它的这个非直接性的支出还是挺高的，就比如说在华盛顿大学呢大概是55.5%。不过在我们这个未来实验室呢，我们只会收取10%的这种非直接支出，90%的经费呢还是会直接用于研究。这些呢都是从校企合作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优惠政策鼓励更多的校企合作。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就比如说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合作企业虽说有可能从地点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会优先选择在西雅大西雅图区域的这些企业，但是呢，这些企业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士，他们同样可以就是跟华盛顿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或者哈佛大学的这些时空计算中心的专家进行直接的对话。另外呢，就是每一年 NSF 还会给相应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资助，研究生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到这些企业去做实习生，但是呢在实习期间的费用是会由 NSF 资助的，每年大概会有$55,000左右的资助。除此我们还对那个小企业也有相应的一个叫做 SBIR 的这种经费呢，是可以向 NSF 申请的。每一次申请的额度大概是有$25,000左右，所以呢，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董事会以及校企合作的机制可以撬动的这些资源。
刚才苏教授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就是如果说平台加入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都有哪些好处。确实我们听到说它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滚雪球一样，其实因为有了更多的平台加入，反而说我们的其实的这个研究结果是能够供大家一起来进行这种推动我们这个未来发展，无论是社会或者说是这种企业一些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具体听苏教授谈一谈我们这些作为第三方的平台是如何才能加入到我们的实验，并且通过我们的实验研究成果来推动社会经济以及企业经济的发展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专家论坛，我是静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苏延芳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我们想要在华盛顿大学建立的创新研究未来实验室会给人们的生活以及一些企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和变化。刚才我们苏教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企业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室平台得到哪些的收获，以及我们相关的 的研究成果能够对企业以及社会的一些促进作用。那其实也想问问苏教授，因为现在我们是在整体的规划阶段，那如果说第三方的平台，无论是非营利组织还是企业想要加入的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加入方式呢？
好，静明，谢谢你。如果说大家希望加入的话呢，那现在我想先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大致的时间轴，然后呢再告诉大家说具体加入的形式。从时间规划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呢是在九月初就会有一个大体的这个规划方案出来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进行一年左右的规划期。在规划期里面，我们会跟这些就是终端用户，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吸纳的这些会员，然后进行深层次的互动，包括政府部门、企业或者是非盈利机构，然后我们会在2022年左右开始真正的启动研究项目，现在第一期的规划是2年的项目。之后呢，我们有可能在做第二期的规划，大概是5年的项目，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如果说有企业对，或者是政府机构，或者是非盈利机构，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也就是在8月27号之前，给我们发一个信号，那么可以联系我的华盛大学的邮箱是 yfsu@uw.edu， 那样的话呢，我们会跟您跟进，相应的，您只要是表达一下说对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以及理念的认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把您加入到一个大的未来用户库里面，之后我们在明年的3月，我们是在2022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会开始真正的讨论就是下一步的研究规划。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刚才大家听到说，如果说真的有感兴趣的，无论是企业一些非营利组织，或者说大家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对周围有所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去能够联系苏教授。其实你们可以去参考网站 https www.stcenter.net， 或者说也可以直接联系苏教授的邮箱是 yfsu@uw.edu。 然后其实也就像苏教授说的，给他们发出一个说对此感兴趣的信号，之后如果有更多的讨论研究以及大家互相交流的一个活动的话，其实大家应该能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感觉得到更多的想法。那刚才苏教授提到了这些是未来的一个规划，那如何加入，直接加入，其实做这么一件事情也不是一个非常也非一日就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我们也非常开心的能够看到有那么多的研究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努力。那其实想问问苏教授，如果说我们想要创办这样的一个创新研究未来实验室的话，是不是其实也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如果说我们有苏教授觉得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看未来的2到7年左右，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来孵化一些好的研究项目，最终让他们走向商业化。也正因为此呢，我们现在也是邀请了相关的这个人士来辅助我们。就比如说 Industrial Funds，他现在的一个核心团队成员是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他以前孵化过很多就是非常成功的这种由学术走向商业化最终惠及社会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借助这些顾问的这种经验以及他的 指导，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平台能够真正起到这样的作用。说实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就包括说像乔治梅森大学和哈佛大学在这个创新研究中心中已经非常勤恳的工作了6年，那么现在我们也同样是在讨论，就是说这个挑战就是如何把相应的这个研究项目进行一个准备，让它走向商业化的这个过程，或者说是让它能够真正的产品化和服务化，能够受益于社会，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那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其实传统的意义上的学术大家会认为说有可能最重要的是文章的发表，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如果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中心，其实无论是在精力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要有非常非常大的投入的。所以呢我也感觉到，就是对于我自己个人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像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中心是由我和赵博作为两个非常年轻的助理教授是我们两个是属于就是在其中的核心团队的核心。那么我们也感觉到非常荣幸，就是有很资深的几个院系级的领导，包括说 Sarah Elwood， 然后还有 Dan Brown， 他们呢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导师一样，然后呢在这个中心里面协助我们工作，并且我们很有幸的有这个 Mike Goodchild 作为这个教父级的人物来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但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以及在中心的规划中，的确可以感觉到，就是成立这个未来实验室，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构建型的事情需要相应的有这些企业家精神以及时间和精力上比较无私的投入，并且呢很多的时候这些投入有可能不能直接的反映到传统意义上对于学术的评价，包括说像是文章的发表这个方面。所以呢我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核心团队来讲的话，特别说是作为我们比较年轻的助理教授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非常有信心因为就像前几年我也在比如说像《柳叶刀》以及子刊相应的有文章的发表，并且呢每一次我在发文章的时候都非常注重，就是在文章发表之后呢能够进行一些相应的互动，不管是媒体推广啊，还是跟现在就是真正在结核病领域工作的人员进行的互动。所以呢我认为就是从我自己个人理念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虽说从传统的学术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感谢苏教授的分享，确实从苏教授的分享当中感觉到苏教授是一个特别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位学者。虽然我们是在做学术界的一些个研究，但是苏教授一直在努力的致力于把这些学术的研究推广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那衷心的希望苏教授以及他们正在创立的创新研究未来实验室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能够把我们最新的这样科技的研究成果带到人们的生活中，带到社会当中，促进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提高生活。今天再次感谢苏元芳教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苏教授作为一位医学专业的研究者，怀抱着对社会责任的热情，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带来的社会效益。我们也相信人们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因为学者们的辛勤付出而越来越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专家论坛，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静宁。接下来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